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哈利今晚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五块小石子。
应该要分享是五块小石子。
请大家先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我们先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十七章，我们先从第 四节看起。
那对第四节看起。
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五节，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六节，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七节，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啊。然后我们接着看十一节，
那继续看十一节。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再来看第十六节，
再看十六节。
那腓力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啊。然后我们再翻开十七节，十七章的第四十节。
那个很快，十七章的四十节。
四十节，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胶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腓力士人。好，我们再看一下四十五节。
那个关系在高层。
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拿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再来看四十七节。
那关系在七
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然后看最后四十九节，
记得高子。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腓力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哈，感谢主。从刚刚念的几节经节，我们就知道这个腓力士人出来骂阵，是由那个哥利亚来领头。
那得看到讲，这个腓力士人出来骂阵，是由这个哥利亚来领头。
刚刚那个第四节所记载的那个，他的架势非常的惊人。
第四节加记载就讲，也架势真正惊人。
他这个身高呢，六肘零一虎口，是约现在的三公尺。
以这个身高差不多是今麦三公尺。
然后五六节形容他所穿戴的全身的配备，
一个身躯穿的装备。
他说重五千舍克勒，是约现在的五十七公斤。
当差不多现在五十七公斤。
然后第七节形容他那个枪头重六百舍克勒，约七公斤。
六百舍克勒差不多七公斤。
这么一个高大的巨人，全身配备，而且背负这么重的，前面有一个领盾牌的人在前面走。
这么高度啊，一个人还有人拿盾牌在头前你走。
他在前面骂阵了四十天，结果扫罗跟以色列人非常的惊惶。
他骂了四十天没停，扫罗跟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惊吓。
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的时候，
这个小小的大卫他挺身而出
啊，很小的大卫他就站出来。
前面我们不再讲了，因为他的兄长啦、扫罗啦，甚至敌人都很轻视他。
头前吼，咱讲到伊的扫罗，也是讲伊的兄、伊的哥哥，拢看袂起伊。
但是实在没有人出来应战呐、
实在是无有人会出来应战。
所以扫罗他就勉为其难，要把他全副的军装给他。
扫罗就真勉强要将伊的军衫给伊。
三十九节记载的很清楚，他把这些扫罗的装备穿，结果试试能走不能走，可是素来没有穿惯。
因为大卫穿袂惯是遐尼重的阵甲，所以伊袂惯是，
所以就把这些全部摘脱了，
拢甲伊脱掉。
然后重点是四十节这边记载的非常的清楚，他手中拿着杖，然后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石子放在袋里。
大卫手中摕着杖，又伫这个溪边溪内，经了五块真骨的石头，
然后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战那个腓力士人。
伊手中摕着树林劈啊，就去迎战迄个腓力士。
所以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只是一个小小孩童。
咱想象迄个画面，是一个细汉的囡仔，
手中拿着杖。
伊的手提着钟，
从溪中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
对溪中哎经了五粒石头，
放在袋子里头，
放了伊的底下底，
然后拿着甩石的机旋，
提着一个手拎票啊。
这个机旋，这是我在二十几年前去以色列买的哈。机旋呢，怎么用？我是听他们说，就是石头放在这上面，然后不晓得怎样捏住，然后这样甩甩甩，这样出。就丢过去就中了哈，因为以前常听故事，我不晓得机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买了这个保留下来哈。那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个装备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们当知道以这个装备非常的简单，
完全想不到的这五块的石子居然就把这个高大的哥利亚就打倒死掉了。
完全想不到说这五块石头就将这个腓力士人哥利亚给打败了。
固然这个大卫他有很高的热心跟信心维护神的名字，而且是靠着神的名出来征战，
大卫是靠着神的名出来征战，
他不忍心神的荣耀的名字被他们亵渎了，所以就勇敢出来，
他真勇敢出来为着神的名，
然后也知道说战争的胜败是全在乎耶和华了。他也
知道说战争的胜败是都在乎耶和华，
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
让人的胜不是用刀用枪。
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大卫他对神真的有很纯热的热心，也有很深的信心。
那你当看到大卫对神的信心，
但是呢光有信心不够，一定要做一个很充足的预备，
不过只有信心不够，一定要做很充足的准备，
这样就才能够成就一件这个事情，
这样才有多成就一件事。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五块石子，
我们现在要来说这五块石头。
这个第一点呢，他讲的这个石子是光滑的，
这个石头是光光滑的。
我们如果喜欢收集石头啦，或者是有时候去到溪边河边，都很喜欢捡那个漂亮的石头。
那哪去溪边拢做爱捡真水的石头？
那这个石头很多是从很高的山上不断的经过风吹日晒，然后翻滚啊，天地壳变动种种的状况，然后一路翻滚翻滚翻到那个溪下游的溪流处。
这个石头呢，经过真多的变化啊，落落这个溪内底，
在沿路就要经过很多的碰碰撞撞。
伫这个路来路里都爱经过足侪安尼弄来弄去，
然后到河里头呢，又经过水冲，
到这个水底啊个水来冲，
还有各种大小石块在那边碰撞，
啊个就足侪大地小地石头安尼，大家弄来弄去。
啊，其实石头本来不是都那样子光滑，是都有棱有角的。
其实石头本来是弄安尼有这擦擦起起，
然后一再的经过日积月累呢，慢慢把那个磨角就磨去了，就变成光滑。
经过足侪日子诶，才会当磨了真光骨。
所以等到变成一个很光滑、很晶莹剔透，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
一旦变作一个光滑的石头，其实要经过真长的时间，
而且过程是非常的艰辛。
这个过程是真正的艰辛。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呀。”
哎，有一句话讲：“玉不琢不成器。”
能够变成那个光滑呢，就是要经过很长久的不断的磨搓炼，这样。
会当更骨爱经过足侪磨练。
那为什么他要选这个光滑的石头呢？
为什么伊要拣这个更骨的石头呢？
因为这个一光滑可以减少跟空气的摩擦阻力，
会减少跟空气的摩擦，
那个速度一投掷起来就很快，
速度会较紧。
第二点呢，它因为没有棱角，所以方向比较不会偏差，
因为伊无角，所以方向较袂偏差。
在第三点，它用来非常的顺手，因为圆滑的那个比较平整的很好拿。
第三点就是用起来较顺手。
既然方向不容易偏差，你要丢就很容易中那个标的。
哎，看发多噶，怕丢你别说怕。
所以其实它隐藏的是很大很大的威力。
其实它蕴藏了真大的威力。
那再想想我们每个人其实天性就是各有各自的性格，是有棱有角。
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个性。
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提到我们就是神的工作，
这提到讲咱就是神的工作，
没有错。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就好像你那个土啊，在窑匠的手里，他要捏什么样，都是任凭他的意思。
那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是神的，跟我们捏做什么形状，就捏做什么形状，
都是神他的要做的一个作品，
都是神要做的作品。
那神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磨练拿捏，就是希望把我们造成和他能够使用合神心意的。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磨练，就是要给我们做成合合一心意的，
合神心意使用的一个器皿，
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器皿，
这样子就可以来彰显神的能力，
这样就能彰显彰显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整个神的手中拿捏的过程呢，就好像这个石头要去棱去角。
我们在神的手中要给他捏的时候，就像是石头要把他的角去掉，
变成是一个很光滑的，
变成很坚固的。
所以有句话说，这个磨练过了就会老练，老练就会很成熟很通达。
有一句话说，磨练了就是老练，老练了就能成熟通达。
所以这个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能力。
上尾的目的就是拢要彰显神的能力。
好，我们很有名的就是摩西啦。
咱有真出名就是摩西。
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啦。
咱今天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
那伟大的人才也不是偶然才出现的啦。
伟大人不是安尼雄雄就出现的。
那样合神心意的人，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塑造成功。
你合神旨意人嘛，不是讲真轻易就会当该塑造起来。
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很多很多不同过程的一再练练练。
一定会经过不断不断的磨练。
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七章。
咱来看箴言二十七章。
箴言的二十七章十七节，
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七节。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再来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就说你要制造成一把很好的剑，一定铁要不断的熬，不断的炼，好，铁磨铁磨出刃来。
要做一支真大的刀，一定是爱不断的磨练。
所以我们要期待自己能够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器皿的话，
所以咱也期待咱家己爱真做合神心意的器皿。
纵使想想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条滔滔不绝的长长的河流，
那你人生呢会亲像真长的一条河，
有时候回头一望，这中间太多酸甜苦辣的过程。
那有当时要回头一看，中间实在足多酸甘蜜甜的代志。
甜蜜是有，可是好像很多都是泪水啊、血啊、受伤啊、痛苦比较多哈。
刚才是甜蜜的较少，痛苦的较多。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就想成是我们就好像要今天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要变成一个光滑的石头，要成熟要老练，这个过程是免不了的。
那若想想讲，咱是要加做一个更贵的石头，这样过程是袂当少的，
这样子心就不会就比较能够安然处之，
这样咱的心就会当安然起来接受。
好，第二个我们要讲，这个石头它不只是光滑的，
这个酒坛不是跟他根棍，
他是在溪中挑选的。
他是在溪里面来做挑选。
什么是在溪中挑选呢？
那说在溪里面挑选呢，
要能够在溪里头被挑中，第一个他一定不能够随流失去，
第一项的条件就是伊袂会专门让水甲冲去。
我们有时候到那个喜欢捡石头人就知道，都有一些比较小的、比较轻的，或比较没什么分量，很快就被大水冲走。留在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比较密度比较厚重的，或比较大块的。
那较轻的，真容易和水甲冲去；啊，较重的，密度较高的，就真容易甲流落。
所以品质不好的呢，很容易就在洪流当中就粉身碎骨了。
所以呢，品质不好，真可能就是分就已经流失去啊。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
那来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的二章
第二章，
希伯来书的二章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这边就有提到，我们信徒啊，不是说有聚会就好哦，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
那来真谨慎小心，不是干那无来聚会的好。
因为这个世代的潮流太可怕了，
因为这个世代的潮流实在真可怕，
不只是风尚啊、风行啊，连一般的观念啊。想法是现代的想法，那个也是很容易把我们带往不同的道路去。
不是只流行，只一般的想法都会把我们带去不好的方向去。
所以不随流失去，它的意思就是能够作为中流砥柱。
不随流失去，就是让人家做中流砥柱。
好，在我们不再翻了，我大概讲一下，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二节那边有提到这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
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亚沙龙叛变的时候，
他是反叛的，可是却有很多很多人来服从他。
虽然他是反叛，但是很多人对着他
跟着吆喝啊，
对着边啊，这样话修，
这个就是骑墙派，
这就是金强，
是墙头草，
一旦恭喜，刚才是墙头草，
不问是非，只问看哪边人多，哪边有利可图，他就转向。
什么所在有利，他就转过那边。
这个今天有很多的政客是这样，
今天这个政治上有很多人是这样，
能够敢直言，能够不怕得罪众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真少人爱敢讲真正的话，
但是旧约里头非常有名的，我们就知道先知以利亚。
哎，古约圣经咱真出名的先知以利亚。
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
咱来看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
我们先讲第一个，这个先知是那个米该亚，对不起，我刚刚讲错，米该亚。
那先来讲先知米该亚。
二十二章这边是在记载那个以色列王啊，他要去跟那个攻打基列的拉莫哈。
这是记载那个以色列王要去攻打基列的拉莫。
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四节。
二十二章的第四节，
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这个是以色列王亚哈约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要去攻拉摩。
这是亚哈王要约这个领约沙法做会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摩。
然后去之前呢，约沙法犹大王先跟他提醒，你要先求一下耶和华哈。所以在第六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四百人来问他们，我上去攻可不可以了哈。然后后来呢，又他又问一个先知叫做米该亚，他本来不想问啦，可是那个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哈，所以在这个一直到二十二章呢，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二章的第 第十四节，
我们再来看十四节。
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哈。然后十三节，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所以从这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当他们要去攻打这个基列拉摩的时候呢，以色列王亚哈有求问先知，可是有400个先知哦，这么多的人全部是说假预言，是说是可以是讲吉祥的话。
我们才能看到说有400个先知说的都是好话，
在22章的21节跟22节我们就知道，他们你看22章22节，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去，如此行吧。好，23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好，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我们如果有时间好好看这22章，就知道说米该亚这个真的先知，他一人独对400个假先知，他们是说假预言。
我们才能看到说米该亚先知一个人对400个先知，400个都说的是假预言，
因为要讨好王啊，
因为要讨好这个王，
如果说凶言的话一定被砍头啊，
说不好的话一定会让人斩头。
可是22章的27节，这个米该亚他独排众议，他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这样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绝对是说什么。
27节，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去。好，回来这边，所以王很生气啦，只有这个米该亚说，哎，不可以去啊，一定会怎样不好啦，结果他很生气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只有这个米该亚很勇敢做中流砥柱，
我们再来看到米该亚真勇敢跟人说不一样的话。
还有一个我们很有名的耶稣他在世传道的时候，他讲我是生命的粮，结果很多人都离开他而去。
耶稣在世时说我是生命的牛，但是有很多人离开他去，
这个在约翰福音那边有记载的很清楚，
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的很清楚。
可是只有这个彼得呢，他说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
刚才彼得说你有永生的道，我们不会去跟随别人，
所以这个没有随流失去，只有坚持对的是非当中，只有站在对的，不怕去得罪人，这个是人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品德。
这是真重要的品德，就是爱坚持讲对的话。
但是我们常常不容易做到，所以只能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勇气。
要不这是真的不容易做到哈，求神给咱勇气。
好，然后在戏中挑选，除了他是没有随流失去才能够被选之外，第二点呢，他是被选中。
对，过来一点就是他是红酸酸的。
我相信在那个溪里头，光滑的石头一定不止这五个。
相信你这个溪里面哈，更贵的石头唔呐，这五粒。
所以被选中，一定是他很合用、很堪用。
会当诶算，好人算起来，一定是真好用诶。
就好像我们自己去捡啊，有时候虽然每一块感觉都很漂亮，可是你就会特别中意于其中几块。
哦，就像说咱若家己去捡，咱就会特别介意其中的几块。
所以很重要，给我们一个教训，在以弗所书1章18节那边有提到说，我们蒙神的选召，那个恩宠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以弗所书1章18节叫做讲，咱蒙就是呢恩典是真。
所以在以弗所书的4章1节里头，
所以以弗所书4章1节里头
也不断的提醒勉励我们。
对啊，不断的提醒勉励咱。
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你行事为人都应当跟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我们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之前，我们先想一想，
所以
我们这样合不合基督徒的体统，合不合道理？
咱若要做代志，真正都爱先想讲，咱有合适合这个基督徒的体统无？
要跟蒙召的恩相称呢。
咱爱甲蒙召的恩相称，
不能够头重脚轻，
袂当头重脚轻。
但是我们时常太冲动，有时候一做了，让神的名没有得到荣耀。
有当时咱想冲动，无好神得到荣耀。
好。再来第三点我们要提的是这个小石头呢它是非常平凡的，
这个人说一点就是这个小粒石头是真平凡的。
为什么？它是在溪中挑的啊，
它在溪中所捡的，
它不是去那个浴室店水晶店去买的啊，
它不是去真贵的店去捡的去买，
那个取之于大自然，到处都是，俯拾即是，随便就在这边溪里挑的。
对，这个大大自然内底啊，随意个捡起来。
这个小石头比起我们刚刚念的扫罗的军装，还有哥利亚那个哇那么大的装，那么强的装备，根本是什么都不值啦。
这个小小粒的石头，跟遐个军装来。比吼，拢实在是比袂起，
连一颗小花生米都比不上了。
连一粒细粒的诶土豆嘛比袂掉。
可是如此的平凡，
安尼也平凡，
却显出不平凡的功用作为，
所以当做出无平凡的作为。
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那个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主耶稣传道说他的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
那就是告说耶稣的门徒都是无学问的小民。
我们的信徒在早期很多也都是很平凡的、无知识的、贫穷的、犯鬼的。
那的信徒吼嘛是真侪拢是无知识，真正是犯鬼的。
可是如此不平凡不起眼当中呢，我们都始终有神迹奇事随着，有神同在，
这样真平凡的人都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来随着我们。
每次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早期我是属淡水教会的，
我就想到说早期我是属淡水教会，
在民国55年的时候我们接受到道理然后来受洗，那时候什么会堂什么也都没有，
在民国55年时我来受洗，那个时候没什么会堂，
信徒就少数几个妈妈，也没有什么财力，先生也都不信
啊，就信徒刚才是几个妈妈，也大家先生都不信，
在人看是一无所有，
在人看来是一无所有。
可是慢慢我们有祈祷所，后来在那个加油站那边买了公寓，
好，慢慢我就祈祷所啊，慢慢买了一栋的厝，
很简单的，也没什么，也没人才
啊，真简单嘛，无什么人才，
靠的就是外地来台北就学、北淡水念书的一些大学生。
哎、啊，靠的是讲对外地来淡水家读册大学生，
他们很有赤诚奉献、侍奉的心，
因真有奉献的心，
还有在地妈妈那个无穷尽的爱心的接待，
还有遐在地的妈妈的因的。爱心，
没想到今天的淡水教会是淡水地标之一，还有我们有一个公车站的站牌也立在前面啊。
没想到到今嘛，淡水教会是淡水区的地标啊，而且有一个公车的站牌。
我们去过就知道，它的外观就是哥德式的建筑。
那你当看到去过人，知影讲伊外观是真正水。
那个外墙的石头全部是由澳洲那边海运过来的，
以这个外墙这个石头拢是对澳洲改海运过来，
里面的那个管风琴是从荷兰弄过来的，
对，管风琴是对荷兰运过来，
这个是外体的啦，可是那个软体的里头的人才今天是人才济济啊，
这是外体，啊，不过吼，教会内底是足侪人才。
因为太多承受淡水领受的恩典的一些以前的学生，就业成家以后，很多很多就搬回淡水居住。
真侪人底下承受的足大恩典啊，大家拢搬到等于去遐住。
所以在20几年前，淡水出传道是很有名的。
你在贵当前哦，淡水教会出传道是足出名的。
因为我算了算10多个哈，但可是到这些年好像慢慢没有这样子了哈。
我算来算去有10几个，啊，不过这几当就较少。
所以每次我就想到说，我们不要以外貌来论断
啊，我就想到讲，那唔当用外貌来论断。
真的淡水早期一无所有，没钱没人，可是今天变成这样子是很难得的。
好，想到咱早期淡水是无钱无人才啊，甲今日是恁难得嘞。
所以这个溪中挑选的呢，他没有随流失去，他蒙了选召，他就发挥他的功能。再来，他虽然是很平凡，可是却发挥不平凡的效用。
所以这个就他发挥了不平凡的效用。
那我们也许在神很浩瀚的这个神海当中，我们只是一个小石头、小沙粒。
在神这个大海中间，咱可能是刚一个细粒沙。
但是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了，我们只要尽我们的一份力。
咱唔通看轻家己，咱只要咱尽力。
因为神给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功能啊。
因为神吼，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用途。
所以只要能够荣耀神的名字，做成神的工，我们就很开心。
只要当荣耀神的名，当做神的工，咱都应该要真欢喜。
最忌讳不要我们一颗小石子，你要把它想成哦，我是好大一颗大石头。
上无好就是咱是粒细粒的石头，甲地想做一粒大石头。
好，再来，我们第三大点要提到的是，他拿了这个溪中挑选的石头以后，他怎样？他把它放入袋里，放入囊袋里头。
过来，咱讲就讲，伊把这个石头经料是藏在伊的袋啊袋。
他没有亮出来啊，
伊无将伊个提出来，
他一直隐藏着，
伊个温存起来。
等到那个时候，那个点到了，
代表溪好搞的时阵，
他一下子甩出去，造成那个石破天惊的那种效果。
已经更加说出来，啊，就做正真惊人的效果。
所以说起来，这个石头是大卫的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石头实在是大卫的秘密武器。
他看中了那个点，该什么时候出，然后就以迅雷，就是以非常不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个方法，很快的就挤出去。
一看到真适合的时间点，都该说出去。
就发挥了真的谁都想不到的功能，
就发挥用我大家都想象不到的功能。
这个让我们就体会到第一点，它放入袋里就是它要隐藏起来，
放在地下底就是要温存起来。
有时候神把我们拣选了，不见得马上会付给我们重任。
有当时神拣选咱，不一定马上给咱真大的使命。
他会先把我们隐藏起来，
也先给咱先温存起来。
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一篇。
咱看诗篇三十一篇，
诗篇三十一篇的二十节，
二十节，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神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好，所以其实耶那个神他非常的慈爱，
其实神是真慈爱，
他为了要保守我们，
伊为着要保守咱，
怕我们遭到人的陷害，
惊咱遭有着人的陷害，
就把我们隐藏起来，暂时的隐藏，
就将咱暂时的温存起来。
另外一个角度，第二点来讲，其实我们就是过一个隐秘的生活。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咱过一个会较温密的生活，
隐秘处的生活，
隐秘处的生活，
就是我们常想听得到，跟神很亲密灵交、修心修性的修身的一个灵修的生活，
跟神真亲密的灵交的一个生活。
最有名的，我们知道那个以利亚先知。
啊，上有出名一个以利亚先知。
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
咱来看《列王记上》十七章，
《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然后第八节。第九节
哈，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啊！我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一章是在记载这个以利亚，他警告了这个亚哈王啊，说会有旱灾，以后呢，他就神就吩咐他，你要赶快跑去基利西旁去藏起来。
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神吩咐以利亚爱去基利西旁啊，将家己藏起来。
因为这个亚哈王非常的凶恶啊，
因为这亚哈王非常的凶恶，
他有时候听不顺耳，马上就要杀人，
伊若无顺心，就要杀人。
所以第一个，神要保守这个以利亚，
神要保守以利亚，
神要眷顾他，
神要看顾伊，
所以要他先去藏起来。
所以叫伊爱先甲伊家己藏起来。
在以利亚的立场，他刚受蒙的呼召，怎么就满心很热忱啊？怎么就叫我去躲起来？
对伊利亚来讲，我多好受的是咧呼召，谁能叫我去藏起来呢？
我相信他一定满心的不乐意哈，
伊可能哈心内是无乐意的，
因为他藏了多久？18章第1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话的才临到以利亚哈，说你再去见亚哈王。
18章第1节就讲，伊藏了足久的，到第三章才过去见以利亚。
藏不是3天3月3，他是藏了三年呢。
不是3天3个月，是三章。
这个真的是要很沉得住气哈，
这是爱情沉得住气。
可是呢，更重要，神就是要把他差遣到那个基利西旁。
啊，神就是要给他差遣去基利西旁。
17章第7节记载，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所以当这个亚哈那个以利亚他去躲在那个基利西旁，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受。
这个伊利亚在这个溪边啊，心里可能没啥爽快，
没有马上受重用之外，还天天要面对那个日渐枯干的溪水。
我不但没受到重用啊，我这个头前这个溪还打起，
好像完全无望，
好像是都绝望啊。
再来，后来神要他去住在一个寡妇家里。
过来神竟然叫伊住伫一个寡妇的厝内底。
那个是很人性的大考验呐、啊，
这是人性的大考验。
孤男寡女啊，最容易擦出火花。
这个查甫，敢那一个真容易出代志。
可是神就是借这样子人都不看好的环境，
神就是借着人拢无看好的这个环境。
让他在灵性上有更深入的一个造就，
让他在灵性上有更高的造就，
使他在信仰方面能够兼具应该有的这个内涵，
让他在信仰方面可以兼顾应该有的内涵，
深度跟成熟度，
深度跟成熟度，
这样一直慢慢的塑造，达到最高峰的境界，
这样慢慢来达到很高的境界，
以备日后要完成更大的工作，
准备日后要阁完成阁大阁重大的工作。
什么是日后更大的工作？
什么是日后重大的工作呢？
在那个18章那边，整个就是记载，他一个人独对850个先知，那个偶像的先知、众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呢？他一个人哦，对。我们看一下18章19节。
咱看18章19节。
18章19节，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所以他这个工作是一个人独对850个先知，
所以他的工作是一个人去对付850个先知，
最终他胜了，
最后他赢了。
他不是偶然才这样子，不是刚好才这样子，
他不是凶凶这样，
他是起码经过三年隐藏在那个基利西旁，还有去住在寡妇家，神给他各种严苛环境还有人性的一个磨练，
他是经过很长很不一样的磨练。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有时候这个短时间的隐藏呢，是要让我们做更深入更全备的一个预备。
所以我们来想说，这有时候是短时间的这个温总是要让我们准备以后重大的工作。
所以这个隐藏呢，就是不显露自己，
这个温总就是不显露自己，
也不急躁，
也不急躁，
又能够等候，
可以当等候，
而且不动血气，
无动你的血气，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这是来是真无简单。
我们或者能够做到其中一项，
咱或者会当做的其中一项尔。
但是要全部这样做到，我看很难。
每拢总做是真困难的，
何况是我们现在的哲学都是不断的显扬自己、推销自己。
何况咱现代拢是爱推销家己。
我记得， 我刚出学校的时候，哎，就业主考官问我什么，我都很不好意思讲啊，会啦会，不敢太那个。可是等到我中年以后，哦，就不一样。那时候就是要尽情的推销你的履历，就是我为什么要一样一样要列得很长。
我都出社会时阵，我都唔敢讲家己真够的所在。啊，不过当我已经较成熟时阵，那个时代就变成讲我爱讲我偌高偌高偌高。
那尤其我们今天，也许你有几分是会啦，可是会吹嘘碰轰变成十分。
啊，或者是今嘛已经变做个颠倒头，咱讲会晓一丝啊，咱个感觉足大诶。
你平时以为是真的，等到那个试金石到了，哎，有几分真的就是几分的实力，就看得出来。
刚好这个适当的时机搞对，让吼看到你的实力到底是偌济啊。
我们很有名的是摩西，他其实在40岁以前他是隐藏不住的。
这个摩西伫40岁进前是无多稳重家己诶。
在出埃及记3章还有2章那边有记载啦，他刚就说刚开始他知道他是以色列是希伯来人，他很热诚来维护他的同胞。
一开始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真维护他的同胞。
当以色列人受埃及人欺负，他甚至把那个埃及人打死。
他甚至把埃及人打死去。
所以他很多都是成那个血气之勇。
那个时候是都血气的勇气。
可是这个成不了大事，而且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是不要做大事的。
所以后来那个法老想要杀他，他只好逃命到缅甸旷野。
他不要只好到往缅甸的旷野。
一直到那个后来神在荆棘中不断的呼召他啦，
一直到神在这个荆棘的火中来呼召他。
神有告诉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都看见了。
神甲讲，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拢看到。
他们受那个督工辖制所发的那个痛苦我也听见了。
因受哈济所发出来哀声，我拢有听到因的痛苦。
摩西他在米甸那边整整让神磨练，天天就是看羊看旷野，看荒漠。
摩西在米甸每天只是看旷野看羊而已。
比起在皇宫做王子，有 美女啊，有酒色啊，有才好吃的，那个实在是相差不可千里。
比起他进前是在埃及做王子的生活，实在是差太多啊。
啊，我们说神既然说这些人所受的苦他都听见，这个圣功其实是很急迫的。
既然这百姓受这么苦，实在这些工作是真急迫，真急的。
可是神为什么不早一点差派摩西去呢？
那为什么神不要较早把摩西给找回去呢？
可是我们就知道圣功是急迫的，神却不急躁，他挺能够等候啊。
神其实是神的当单好的。
他要等什么？他要等那个在旷野中磨练到完全合乎神的要求。
什么等什么呢？等摩西在旷野里面磨练到合乎神的要求，
各方面的棱角去掉的已经都没有了，完全合乎神的标准，他才要他出去。
弯弯转转合乎神的标准才会派出去。
磨练的他已经够老练成熟，能够抵得住 埃及全国那个给他的不同的压力。
摩西有够成熟的，当承受这个埃及全国加给伊的压力，
成熟到能够抵得住那个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叛逆所发的怨言。
成熟到会当应付以色列人一届一届发的怨言，
还有就是能够那个。圣经上记载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圣经里面也记载说他摩西谦和是胜过世间上众人。
所以这一切一切神都是让他在米甸那个很安静很隐秘的旷野处来默默的进行的。
所以这一切的磨练都是在这个米甸一个安静的旷野来进行的，
是很长时间的，
是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神他很在乎他的圣功，
所以我们知道神很在乎他的圣功，
他更在乎要派一个能够承担他圣功的工人。
他更加在乎派出的这个工人可以承受这个圣功，
他一定不会派出一个还没有经过训练好的战士，
他绝对不会派出一个还没训练好的战士。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二节，
是的，高中第二节，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啊，这边讲得很清楚，神把我们藏在他的印记下，又使我们成为一个磨亮的剑。
这讲得真清楚，讲神将咱藏在伊的手印之下，又搁予咱加做磨亮的剑。
他没有忘掉我们，他是把我们放在他剑带之中，等到合适了，对，该做了，他马上就一箭就射出。
所以神没跟咱袂记，伊是先将咱稳重起来。
所以我们说，凡事有时啦，工作有时，休息有时。
所以咱就讲了，什么时阵哎，拢是有这个重要的时间。
好，我们再来提到这个大卫王，他本来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是在放羊的。
咱讲到大卫细汉的时阵是伫咧看羊的。
可是因为这个扫罗有鬼来骚扰他，所以有人推荐大卫到他面前去弹琴。
因为有鬼来搅扰这个扫罗，所以有人推荐大卫来向替伊弹琴。
这个小孩子一下从荒野当中进入到皇宫，
这个囡仔一个啊进入皇宫中，
靠着弹一把琴能够侍立在王的面前，
靠着伊的琴会当徛伫王的面头前。
这个是平步青云很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这是一个真大的机会。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五节，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五节，
记载的很清。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七章十五节，
十七章十五节。
十五节，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他已经侍立在扫罗的面前了，应该是富贵可期的时候，他有时候竟然就回还是回去牧羊。
大卫其实站在这个王面前已经是真享受这个富贵，要不过他竟然有当时会回去看这个羊，
这个太不容易。他能尊贵能卑贱，
也当尊贵也当卑贱，
能屈能伸啊，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学他，就说不管今天神让我隐藏或让我出手，神让我富贵或者在一个很平凡的境地，我们要能够学会随遇而安。
咱无论什么状况，都会当来随遇而安。
你不管是在明处，是在暗处，是高或低，
无论你伫很明显的所在还是伫暗的所在，
有没有出头让人家看得到或隐藏起来？
是不是大家拢看到你，还是稳重起来？
你要学会我心安然，
你爱真安然。
这个跟那个保罗那个哲学很像。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哈，这个我们常念到的。
咱看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一节，
对，四章十一节，
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所以这边我们刚刚提到隐藏呢，让我们学习到刚刚这些那些道理哈。第二个，隐藏起来呢，就是要让我们学习静默。
过来讲就讲稳重的时候，好咱诶学习静默。
我们提过了，这个石头被拣选起来，就放在囊袋里头，就静静的搁在那边。大卫一点也不炫耀。
这个石头扣在这个底下来底下，真安静诶。
敌人一点都没有办法防备。
这个敌人拢无得封闭。
功用已经在那里，只是他没有秀出来而已。
也功用已经准备底下，只是还没表现出来。
这个我们就想，我们其实很多不一样的做法，我们还没有做，我们就先夸下海口，就讲的广告海报什么，就讲一堆，讲自己多好，可是往往就雷大雨点小。
所以有当时咱阿伯做都唔通讲甲真真夸耀，
所以学习这个踏实的作风，
都爱真实在来做。
等事情完成了，我们再说还不迟啊。
咱做了再来讲嘛，未慢。
这颗石子是等到用机旋甩出去进入额内， 敌人倒下，胜负已经决定，这个石头才露面的。
这个石头是打到哥利亚，这个倒了以后，这个石头才好，大概看到。
所以这个石头留在额头内，就是一个见证。
这个石头放在这个下顶了，就是一个见证。
见证这个大卫的行动，
见证这个大卫行动，
是一个宣告，是宣告大卫的胜利，
是宣告大卫的胜利。
所以我们要学会不要随便的嚷嚷哈，
那爱哦，唔通随便来夸耀家己。
好，我们第四点要提到的，它是跟用击旋跟甩石。
咱过来个讲就讲，伊是用击旋加这个甩石哈。
光有这五颗光滑的石头，什么也不能，它一定要有击旋配合。
哎，刚刚我九头嘛是蛮多，就是这个机缘。
还有很重要，要有大卫那个有经验的手，
啊，还有一个有经验的手。
光有石头有机缘没有用啊，没有人甩也是没办法。
没人给他修出来嘛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学习到搭配圣功的搭配。
对的，好，咱学着讲圣功要哪搭配。
我们各式各样的人才太多了，
咱各式的人才真多，
独木不成林。
啊，那一支，一张树啊，袂当做森林。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搭配。
那爱学晓甲别人搭配。
好，第五个我们要讲，他从溪中挑选，不是一块石头，他是选五块石头哦。
哦，咱要讲一点，就是讲伊唔是干那捡一粒石头，是捡五粒石头。
有时候我们当过兵就知道啊，选五块石头不是只要对付五个人，不是。
五粒石头不是要对付五个人，
你子弹准备很多，一定不会十颗子弹就是刚好要打十个敌人嘛。
那不是刚才准备十粒子弹都要打十个敌人，
有时候我们出去也会多带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那你准备较侪来准备哦，有当时啊临时有需要，
充分的准备，
充分的准备。
有时候我们有出外两夜三天，或者到国外去，我们都会多预备多一点以备不时之需。
那哪要出门拢会给炸一挂？
所以这个他虽然只用了一块石头就胜利，可是他却是用五块。
伊虽然刚用了一粒石头，啊，不过伊经了五粒来准备。
在念的圣经里头，他提到这五块石头是同时放在囊袋里头。
这五粒石头是同一个时间放在地上。
我们提到了，我们都是神手中的石头。
那都是神手中的石头。
我们不是一颗哦，因为我圣经上里头有讲到，我们都是活石，要一起来建造灵宫的。
咱是活石头，拢是要来做会建造灵宫的。
建造灵宫不可能是一块石头，是多数集体的。
要建造神的殿，是不都是一粒尔，是多数。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
咱来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二章五节。
彼得前书五二章第五节。
二章五节。
二章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哈，这边提到你们呢，
这提到讲你，
所以我们是五块石，这个边提到是五块石头一起放入囊中，是集体，是多数。
这里过了九头是多数，
所以神他不是只用一人，神的仆人是有很多很多的。
神的仆人不是跟他一个，是很多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我才可以承担，
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而已。
这个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有团契，
我们就是说要有团契，
不只是搭配，而且要有团契。
不是跟他搭配，要有团契。
这样我们每一块石头都成为有生命、有力量。
每一粒石头都有生命、有力量，
能够被神所建造。
好，会当让神所建造。
那我们有几点，就是说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大卫他用这一块石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方法，在把握最恰当的时间就能够攻敌至上了哈。
大卫呢用了上紧的速度把握着真适当的时间，就当建立这个功劳。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那个 不要拖泥带水，看准对了就要赶快做，那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做事情要看准这个时机，
或者我们个人也是啦，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啊，等啊，我现在学一个哲学啊，因为看周围太多太多的事故，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要做什么赶快趁我还 OK 赶快做，
那来看到我们有法度做的时候赶快去做，
这样不会后悔，
这样就不会后悔。
还有一定要为荣耀神来行，
一定要为着荣耀神来走。
大卫他这么小小孩子，用了这么不起眼很平凡的小石头发出这么大功效，他就是对神的热心，对神的信心，不忍神的名受辱骂。
大卫是无忍心神的名受受人的辱骂，所以做到这样，虽然是小小的事情，成就很大。
那其实大卫他是很有天分的，
其实大卫是真有天分的，
你看他会作诗哦，诗篇很多都是他写的咯，
也作诗、
哦、会弹琴，
会弹琴，
会甩鸡石，甩甩这个鸡弦啊，
这个秀这个鸡弦，
小小的一样东西，可是他能够那样用的出神入化，我想他平日一定花很多时间，
他平常时可能一定用很多时间去练习。
每次出去玩，我看那些男孩子就是石头丢那个水好几波，我就很羡慕，我打顶多一波两波很了不起，
好看人家打水漂了，感觉说哇这好酸不怎么那么
厉害。所以一样小小的东西，你要是平时很强加练习，久了就变成你的特强之一。
虽然是很小的事情，这样真正去练习就变成你的特色，
什么时候能够派上用场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出来，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的资源太丰富了，
我们今天的资源很丰富，
我们不只要让自己成为光滑的石头，
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真做更贵的石头，
也要成为很会甩机旋的，像大卫一样，
要真做像大卫一样真高出这个机弦，
把我们的恩赐都变成特技一样，都能够练得又好又充分被神所使用，
把我们的恩赐练得很好也充分给神来使用。
感谢主，今天就是五块小石头跟大家分享，
感谢主，也能够对石头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看一下